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20章29节到34节这段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再次到你的宝座前来俯伏敬拜你，因为你在万事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并在今世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也认识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你。你也与我们各处奉基督的名聚集的你的子民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在内容上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有两个瞎子蒙主医治的神迹的故事主耶稣让瞎子能够看见这样的神迹呢，在福音书当中其实有很多次的记载比如说马可福音就曾记载主耶稣在伯塞大以吐唾沫在一个瞎子眼睛上的方式医治了他。那约翰福音也记载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是用唾沫和泥的方式抹在他的眼睛上医治了他。而马太福音呢记载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呢就记载了至少有两个比如说前面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就记载了一个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像的故事。也是两个瞎子也是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也是主耶稣用摸他们眼睛的方式治了他们。就没有用唾沫也没有用和泥。但是呢马太第九章的那一段经文和我们今天的经文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太第9章的故事当中开了瞎子的眼睛之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说让他们小心不要去告诉别人。但是呢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两个蒙医治的瞎子呢没有听耶稣的话反而把耶稣的名声呢传遍了那个地方。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同样是两个瞎子同样是喊叫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同样是主耶稣医治了他们但这次呢主耶稣没有要求这两个人说你不可以宣扬。而且呢这两个人也没有说得了医治之后就离开了耶稣而是眼睛看见之后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就会看见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就不是福音书当中多次瞎子得医治的神迹奇事的又一次记载而已。也就是说不是主耶稣医治能力的一个简单的重复。那今天的6节经文呢其实在整个马太福音的整卷福音书当中呢具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位。那就是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两个大的阶段之间的那个分割。或者说是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第二个大的阶段的开端开始。如果从耶稣十字架使命的角度把马太福音分成两个部分的话今天这段经文呢前面是一个大的部分今天这段经文的后面呢是另一个大的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6节经文前面主要是记载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服侍。那今天这段经文之后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服侍。当然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今天呢会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分享瞎子得医治的这个神迹。那就是我们会从看见的角度。所以我们就会以看见来作为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会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两个瞎子的呼求第二个方面就是天国君王对他们的服侍。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神迹奇事所发生的背景背景呢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们。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件事发生在耶利哥第二呢就是 这两个瞎子来寻找耶稣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正跟着耶稣。耶利哥城这个地方呢，其实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地点的记录啊。我们可以把耶利哥城看为是耶稣在服事历程当中一个节点性的标记。因为这是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站。这个城市呢，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大概20多公里的地方啊，靠近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所攻占的第一座城。我们也知道在攻打耶利哥的前夕神向约书亚显现告诉约书亚神才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然后呢就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以绕城13次的非常独特的方式就攻占了耶利哥城。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当年向约书亚显现的那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呢再次带领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城出发要去往耶路撒冷。而就在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以医治两位瞎子的方式让众人看见神所派来的弥赛亚征战和作王的方式是凭着对上帝旨意的顺服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事，而不是照着这个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些众人他们所以为的那个属世的方式来做事这就是主耶稣在骑驴进圣城之前以医治两个瞎子的方式让跟随他的这些人来思想他们所跟随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和世上其他的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今天这个神迹也可以作为我们上一段就是约翰和雅各两个兄弟要求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居高位的那个做法的一个回应。就众人亲眼看见了主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什么样的。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两个瞎子的呼求这两个瞎子呢称耶稣为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个呼喊本身呢，我想可以看为是弥赛亚正式走向十字架的起点，也就是上帝借着两个肉身眼下心灵却被打开的人就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宣告了他是天国君王的身份。所以对这两个瞎子而言呢，当然我们说这是他们内在心灵里面信心的表达。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见耶稣但是他们已经在灵里面看见和认识了耶稣。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认识基督呢并不一定需要有肉眼的看见。当年主耶稣在地上四处行走医病赶鬼服侍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看见他的人成千上万。但是呢，能像这两个瞎子这样来认识并呼喊耶稣的人却很少很少。我们要留意这个呼求的后半部分这两个瞎子在呼求耶稣的时候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呢这个短语呢我们就重点放到下一次的主日主耶稣荣进圣城的时候呢再分享。我们就以可怜我吧这个短语呢作为切入。从这两个瞎子的眼下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来看呢，这两个瞎子的确是很可怜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难处不同的重担，但是至少呢大部分人眼睛是能看见的，但这两个人呢却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过着而且还过着讨饭的生活马可和路加的福音书当中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是眼睛瞎了就极少能有工作的机会和正常的生活了。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是一直活在孤独和被人轻视当中。如果他们这次没有遇见耶稣他们的一生那就是在黑暗和痛苦当中来度过了。而你要知道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内心他们的痛苦 会使得他们的心灵被扭曲。也就是说，当我们遭遇了患难和痛苦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让人对神、对其他人产生不满和怨恨。而且呢，特别是如果有对基督信仰有了解的人，因为圣经里说了神就是爱，神是恩慈的是有怜悯的但是在痛苦当中，人会说，我都活成如此悲惨的这个样子了，你还跟我说神爱我，那神的爱在哪儿呢如果神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如此的痛苦和凄惨？所以这种心态呢，不但会让这个人觉得，让在痛苦当中人会觉得周围的人都亏欠我，他也会觉得上帝也亏欠我，而且呢，他会觉得将来上帝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法来补偿我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但是呢今天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瞎子呢，他们却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们的特殊之处呢，首先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眼睛瞎了，在路边讨饭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生来眼瞎还是因病或者意外眼瞎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依然活在一个犹太文化的环境里面，对，也就是他们知道律法他们知道他们祖先过去的历史因此他们应该知道弥赛亚的应许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平时坐在街角路旁乞讨为生的这些一天一天的时间里面，他们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想什么。但是我们从他今天对耶稣的呼喊当中，我们可以推测一点，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被黑暗完全淹没他们的内心里面依然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光，就他们里面很有可能是依然还有一点点，可能对他们，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点点的盼望。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处在无助和迷惘当中，而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绝望。也就是向外他们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向内他们里面依然还是可以有关于上帝的一些知识，也因此他们里面会有思想的空间。甚至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周围正常的人都在为生活奔忙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眼瞎不得不坐在那儿，不得不有很多安静思想的时间没有人和他们说话，他们也没有工作，他们也没事儿他们看见的真的太少，或者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们因此可以想的更多当然他们也只是想一想因为现在1000多年过去了，神再也没有像摩西那个时代那样的降临和作为了但他们呢，和没有神的外邦人，没有神没有指望的外邦人相比的话呢，他们就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在他们所处的文化，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邻舍周围，依然他们可以听到关于律法，关于耶和华神的一些基本的属灵的东西在他们的里面，而这就成为他们在绝望当中唯一可以抓住的哪怕是一点点极其渺茫的那个盼望。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瞎眼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这不是有钱或者是科技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放在今天也是这样的。所以人们会常说，除非他们遇见神了神还愿意出手帮他们。而其实他们作为以色列人，也正是这一点点渺茫的微小的那个期盼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也因此呢，他们这一点点微小的盼望就遏制住了他们内心当中的苦毒怨恨和绝望，不是说没有，而是能够遏制住。好，这是第一个层面，他们是作为犹太人的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们对于耶稣的呼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一定在今天遇见耶稣之前，就已经听见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儿。比如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耶稣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些话语等等。而且呢，他们不是只是听一听，他们应该是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就是听说耶稣之前，他们内心当中，我们说还存有一点点对于上帝的盼望。那今天他们又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作为和耶稣的话语，你要知道这二者一结合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内心一下子就砰，就火热了起来。 啊，就好像是那个江残的灯火，那或者说其实他们的内心的盼望连灯火都算不上，最多算是一点点忽隐忽现的那个火星。但是不管怎么样，哪怕有一点点火星，现在突然间有大量的容易点燃的那个点着的那个燃料投放进来了，因为他们听见了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内心一下子就被一种热情或者一种信心给充满了。恰逢他们又听见说耶稣现在就在附近，正在从他们面前经过，所以他们里面那个过去思想和积累下来的对于耶稣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呼喊起来。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相信这两个瞎子这个时候向耶稣的呼喊呢，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一种只是声音很大，他们应该是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带着兴奋、激动、喜悦和盼望的一种呐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一生当中生死攸关，或者说这是他们即将重见天日的重大的时刻。我们要知道，这两个瞎子因为他们的肉眼看不见，所以他们就不能像撒该那样因为人多挤不进去，他就爬到了树上他也不能像那个求医治的妇人那样偷偷的挤到耶稣跟前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哪怕他们此刻听见耶稣就在附近了，他们其实连走过去都不行，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在哪个具体的方位，所以他们只能在原地以最大的声音去呼喊以图让声音传得远一点，盼望耶稣能听见。但是他们的呼求，他们对耶稣的呼求竟然被责备了，就是簇拥在耶稣周围的众人呢，竟然禁止这两个瞎子对耶稣呼喊不让他们来靠近耶稣。可能在这些人看来，这两个呼喊耶稣的人又瞎又讨饭社会地位如此的低下，什么能力都没有，那他们对耶稣进耶路撒冷去建立国家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这样呢不配到耶稣面前来。而且呢耶稣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以色列国的复兴马上就要在眼前了，这么关键的时刻，耶稣哪有那个闲工夫来搭理这两个在尘土当中讨饭的瞎子呢？所以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护卫在耶稣的左右，他们认为他们要保证耶稣顺利的安全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们自认为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有眼光的有能力的将来会在耶稣的荣耀上有份的人，所以他们不允许他们的王被这种低贱污秽的人去搅扰和冲撞。所以在跟随耶稣的那些众人当中呢，他们认为耶稣根本就不值得花一点时间在这两个乞丐的身上，看他们一眼都是多余的。他们认为如果耶稣跟这两个乞丐之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就是对耶稣宝贵时间和精力的一种浪费和消耗和众人现在心潮澎湃心里期待即将要进行的建国大业来相比，这两个瞎子不单是毫无价值，反而是对耶稣所做的伟大事业的一种拦阻和添乱也就是在他们看来他们呼喊耶稣是影响耶稣干正事当然我想这些人应该不是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应该说这是在外围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但正是这些人，他们会觉得虽然我们还够不上像雅各呀、彼得呀、约翰这些高等门徒能够贴身簇拥在耶稣身边，但我们做一点外围的工作总可以吧，我们为耶稣清扫一点障碍总是可以的吧。所以呢众人就责备这两个乞丐，这两个瞎子不准他们作声。在这些责备或者是呵斥瞎子的这些人看来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没有他们的地位没有乞丐的地位，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进神的国，他们不配来跟随耶稣只有像他们这种刚才我说的有眼光的这种四肢健全有一定能力的人才有资格来跟随耶稣，也才会被耶稣欣赏才会被耶稣使用。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瞎子呢是耶稣弥赛亚使命的妨碍，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拦阻这两个瞎子来呼求耶稣才是对于弥赛亚使命的妨碍， 或者说实际上这些拦阻这两个瞎子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心灵的瞎眼啊。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里头的黑暗使得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是瞎眼的啊，反而他们以为能够看清一切。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如何认识耶稣啊，他也如何认识自己啊，他也如何认识和对待其他的人。实际上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确实会遇见，如果有人要靠近耶稣的时候呢啊，会遇见很多的拦阻啊，不管是慕道的朋友还是说已经认识基督的人，如果一个人想更认识耶稣啊，更顺服和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啊，就会面对各种拦阻。特别是如果这拦阻是来自认识耶稣的人啊，或者是跟随耶稣的人，那这个拦阻的力量就很大了，就更加容易绊倒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场所啊，神在做呼召拯救的工作啊，那个恶者呢就在做破坏和拦阻的工作。只是谁能够拦阻神所拣选的人到耶稣面前呢？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这两个瞎子呢，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也就是这两个瞎子其实并没有被众人拦住啊，这两瞎子或者说也没有被众人绊倒，甚至我们说他们可能都没有受到众人多大的影响，他们没有因为有人制止了他们，他们立刻就不作声也不喊了啊，然后就在一种受伤的自怜的灰心的心态当中啊，悄悄的又重新坐回了他们的路边啊，然后他们心里说，看了耶稣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求的啊，因为那些跟随在耶稣周围的人呢啊都啊不怎么样，他们没有爱心，没有接纳，甚至一点礼貌都没有啊，甚至还不如平常给我们一些吃的那些人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瞎子在想要靠近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看见众人的欢迎，没有看见有人过来搀扶他们啊，没有听见啊温柔的嘘寒问暖，反而他们听见的是责备呵斥，但他们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意的不是这些人，他们在意的不是别人这个时候怎么来对待了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现在所听见的这种轻视的呵斥和责备声，他们这些年间已经经历的太多了，他们这个时候所有的关注点都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内心的热情是因耶稣而有的，所以他们内心对耶稣的热情也不会因为众人怎么样啊就被熄灭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呼喊的是谁，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比这个时候跟随的耶稣周围的那些人更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两个瞎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者我们从某个角度来，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众人，所以呢他们既没有一下子就以一种受伤的心态就远离了耶稣退回去了啊，他们也没有觉得说我被轻视了啊，我被拦阻了我就怒了啊，然后就跟众人吵起来了。他们没有说啊，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见耶稣，你们管得着吗，你们这么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见耶稣，你们配做耶稣的门徒吗？没有，他们没有跟这些拦他的人去说任何话。所以我们留意到经文，其实圣经的经文有时候很有意思啊。经文说他们却越发喊着说，其实却这个转折连词呢，表达是这两个瞎子呢并没有受众人太大的影响，而越发这个词表达的是他们对耶稣的定睛关注，他们对把一切都抛之脑后的一种对耶稣的执着而来继续呼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警醒或者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我想第一，我们不要成为别人寻求和靠近耶稣的拦阻。第二呢，我们自己也不要有拦阻出现的时候就被那个拦阻成功的拦阻了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轨迹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和效法这两个瞎子对耶稣的那个热切的寻求啊，没有受周围环境啊声音的影响，反而是越挫越勇。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遇见类似于今天这两个瞎子所遭遇的状况，也就是说有一些称为跟随耶稣的人有时候 竟然会成为啊你靠近耶稣的拦阻。比如说，或者你看见了同为基督徒的啊其他的啊肢体有不好的见证啊，你就心灰意冷了，啊你就灰心失望，或者说更常见的，你受到了来自其他肢体的一些伤害。那这种时候，你是因为啊对，因为对你身边基督徒的不满而你就远离了耶稣呢，还是你却反而越发的要更追求更靠近耶稣呢？我们以这两个啊瞎子的经历来说，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今天遇见耶稣，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啊，事关甚至是我们叫事关生死啊，事关他们要出黑暗入光明。所以遇见耶稣，这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宝贵到什么程度呢？啊，他们可以把其他的周围的一切都忽视了。那当然，我们说，因为他们眼下的缘故呢，啊，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啊，不能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各处啊去找耶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就更加宝贵了。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使得他们就失去了很多人所拥有的。啊，被看为平常的可以自由行动和寻求耶稣的能力和机会。他们讨饭，他们过着在很多人看来几十年啊毫无意义价值痛苦和虚空的生活，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去啊关心这一点。啊，当然啊，拥有的多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感谢神啊，或者拥有多不一定的就要说我们就会善用我们所拥有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讨饭的瞎子在他们所拥有的并不那么多的情况下，他们善用了上帝所给他们的一切恩典。啊，他们眼睛看不见，很多人可怜他们，但是他们还有耳朵，他们还有头脑，啊，他们有时间，啊，虽然饭食是别人所给的，但是他们依然还活着，他们能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此他们的心灵呢就被这些信息所充满和开启。那我就想到，就像啊耶利哥城里面的众人，他们都是外邦人，不信他们啊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呢他们都听见了以色列是怎么过的红海，都听见了神在以色列当中所行的各种神迹奇事，他们都知道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但是整个耶利哥城里面除了妓女拉合以外，并没有人把他们所听来的这些关于神的知识信息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所以唯有拉合就靠着所听来的，他思想这些，神就恩待他，开启他啊，这其实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凡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这就应验了保罗所说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而对于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恼恨愤怒来报应他们啊，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反而呢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所以保罗后来又说，你不要心里说要升，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啊，谁要领下基督来呢？啊，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啊，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神到底怎么说的呢？神说，这道离你并不远，啊，正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如果你口里认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其实没说你的眼睛的问题啊。所以经常说，凡信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希腊人、犹太人没什么区别。那众人都同用一位主，主耶后的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上帝的话语是人们没有听见吗？啊，是我们都不知道吗？其实不是，而是我们并没有把福音、把神的话语。真的像这两个瞎子一样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或者说我们没有一点寻求的心，而且呢 或者说我们用一点点心胸的心，我们受到一点拦阻，那我们就退缩了。所以我想今天可能我们格外需要效法的就是像这两个瞎子一样，不顾一切，不看拦阻，专心致志，目标明确，要寻见耶稣。好，那我们来看关于主耶稣如何来医治他们的。主耶稣听见了这两个瞎子的呼喊也因此呢就在人群当中停了下来。也就在门徒跟簇拥耶稣的这些人来看呢，耶稣这个时候应该对这两个瞎子就视而不见应该这个时候耶稣带着淡淡的微笑目视前方，在众人的护卫中踏着坚定的步伐朝向耶路撒冷。但是这是他们所想象的，这不是耶稣。耶稣听见这两个瞎子的呼喊之后就站住叫他们来。所以我们看见后面耶稣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让众人看见神所派来的弥赛亚是怎样来服侍神的百姓的。这两个瞎子来到了耶稣面前之后，主耶稣就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其实这句话呢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耶稣是在提一个好像是说主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可以提任何要求的机会和应许，好像是在说你想要什么现在就说，你只要能说出来的我都能给你做到，我都给你把握好机会这种机会可不多就好像希律当年因为希洛底的女儿跳舞高兴，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你向我求什么都给你。主耶稣说的跟希律当时那个承诺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句话他不是在承诺或者说这不是在应许不管你要什么都给你，不是甚至我们说也不是因为这两个瞎子呢喊他大卫的子孙声音很大然后蒙神喜悦给他们的一个奖赏，都不是。主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句话其实呢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其实这是在表达基督对于父神所赐给他的百姓的服侍，要我为神为你们做什么。他乐意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百姓，哪怕他为神的百姓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乐意。所以基督在地上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神让他做什么他都做什么。被钉十字架这事好事吗？那是羞辱，那是痛苦，但他说却说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来服侍人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也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他不是以人作为他的主人，他是奉神差遣来服侍人的，所以他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对待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之前约翰雅各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主就问了同样的问题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在你的国里面我们要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那主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然后提醒他们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就挺着胸说能。然后主耶稣说好，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给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是我想这是主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句话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主耶稣必定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比如说神要救你，那主耶稣就能把救你的恩典给在实际上给做成了，主耶稣必定能做成。那我们知道当年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的时候曾经问以利沙，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以前你现在可以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但以利亚没想到以利沙说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以利亚就说了你这你求的有点难虽然如此，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呢，你如果呢还能看见我你就必得着不然你就得不着。以利沙所求的是出于神，愿他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但以利亚没有实现的能力但是神就可以。所以以利沙所求的是出于神，那主耶稣就能给他成就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对主耶稣这句话的理解呢，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限定的应许，你敢说主就敢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要定义给你的跟你的喜欢不喜欢没关系。也就是说神如果觉得好神就一定会照着神的方式来给你。 所以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见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不理解的，甚至我们认为说无法接受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我们也因为我们的惧怕软弱，我们常常不敢求神，不敢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主耶稣这句话却告诉我们，是神在基督里面一定会赐给我们帮助和能力，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这两个瞎子一听主耶稣说这句话，立刻就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他们向耶稣要了一个凭人力不可能做成的事儿。如果这两个瞎子说我们要钱，我们要1000万，那其实从某角度不一定求耶稣地上的亿万富翁都能做到，唯独他们说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还真的必须得求耶稣当然有人说，那他们能不能说我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然后再要存款1000万，神会给他们吗我想不会。为什么？妄求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瞎子不会这么求因为他们此刻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所以他们所求的要眼睛能看见的，其实他们是在求一个神迹他们是在求耶稣以超然的能力对他们的身体来医治。所以这个恳求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我想第一呢，这个恳求本身其实就是他们对耶稣身份和能力的信心表达。瞎眼能看见，这是唯独神的能力才能做到的，但他们去向耶稣要这个，就表明他们是真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真的信耶稣有医治他们的那个属天的能力。所以他们向耶稣求眼睛能看见，其实这正是他们内在里面的眼睛已经被打开能看见的那个外在的证据。第二个方面，他们求眼睛能看见，其实也是他们想要一个崭新的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人生状态来跟随和服侍主耶稣。他们其实向主耶稣求的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恩典。我们知道在他们遇见耶稣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双重的黑暗中，现在他们所向耶稣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一个双重的光明。我们不但内在眼睛被打开，我们也求神把我们外在眼睛也打开。所以他们求主耶稣行一个开启他们肉身的眼睛，其实不是为了要单纯的说我要看见景色，我要看见五颜六色，而是我要成为基督的见证。其实就是彼得所说的，他们要求的就是那个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他们说我们要眼睛能看见的时候，他们主要不是为了看世界，他们主要是为了要看耶稣，他们要看见耶稣。那不单单是灵里面他们已经认识了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天国的王，他们还想要亲眼看见他们想要成为像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和门徒们那样做耶稣的见证人，那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如果这两个瞎子求主开他们的眼睛，只是为了看看这个世界的精彩，那只是为了过一个像今天大多数世人一样所过的所谓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我想他们就不会跟随耶稣了。那事实上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之后呢，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后面跟从耶稣就印证了他们求耶稣打开他们的眼睛那个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神所赐给他们的要交在神的手中被神所用。而主呢听见他们的恳求之后呢，就应允医治了他们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就看见了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每次出现主耶稣用手去触摸的这些经文的记载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强调主耶稣对人的怜悯和与人的连接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慈心，主耶稣就动了慈心然后摸他们的眼睛。我们知道神能力的运行呢，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触摸不一定需要接触。福音书当中很多的神迹，其实主耶稣说句话就可以了甚至呢有时候主耶稣都不需要看见那个被医的人在他眼前，比如说那个罗马百夫长求主耶稣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嘛，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就开了他们的眼睛？当然可以了。但主耶稣这里面用手摸他们的眼睛，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周围其他跟随耶稣的人来看见。有人禁止这两个瞎子靠近耶稣，耶稣却为他们而站住不动，并且把他们叫过来， 啊，而且还问他们，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而且还用手摸他们的眼。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刚才说，这一连串的动作其实都是啊，可以看为是对啊那些跟随耶稣去往耶路撒冷众人的一个内在观念的校正，或者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现场教学啊，校正他们内心当中对于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那种错误的认知。因为他们认为，哇，你是天国的王呀，那你不应该为这两个毫无用途的瞎子停下脚步呀。那耶稣就站在那儿不动啊。众人认为说，你根本不需要搭理这两个人啊。耶稣就跟这两个瞎子说话。那众人认为说，凡是跟随耶稣啊要去耶路撒冷这些人都要有多少有点能力，要为耶稣去冲锋陷阵啊。耶稣却问他们说，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呢？啊，他们认为王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最多是说句话就打发了那些求好处的人，但是耶稣却伸手触摸这两个瞎子。甚至我们说耶稣所触摸的其实是这两个瞎子他们内心的痛苦所在，不仅仅是对他们眼睛的触摸，而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呢，耶稣触摸他们的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触摸他们的心灵。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外在身体的医治，也是他们内在心灵过去所遗留下的那个伤痛的医治。所以当众人都排斥和藐视他们的时候，天国的王却俯身靠近触摸他们。这才是耶稣在地上啊做天国君王的那个做王的方式。就他的权柄就是用于服侍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他的权柄不是要让他高高在上不可接近，他的属灵的权柄和能力的运行反而就是为了让人靠近神。啊，更不要说他的能力其实不是刀剑和金钱，其实他的能力就是谦卑俯伏服侍人啊，甚至为罪人受苦和舍命。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啊认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其实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到底在地上啊追求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让众人羡慕和吸引众人的是什么呢？就像主耶稣曾经问以色列人的，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啊，你们到底要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细软衣服的人不在旷野，在王宫里。所以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能力是什么呢？啊，是让别人羡慕我们今生得到了很多啊，我们有光鲜的外貌和生活啊，有富足的金钱啊，高一点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学富五车的学识，或者是名声，其实都不是。所以基督徒其实对基督的跟随呢，不是一个往上层生活的努力，而是一个向下去靠近那些贫穷和瞎眼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在描述天国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跟随耶稣啊，出耶利哥要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包括门徒在内啊，他们都认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啊，这个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对弥赛亚工作的内涵的理解却是属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对这两个瞎子的啊抚救和医治呢，就是为了让他们看见，天国的王是温和、谦卑、俯视的。所以呢，天国的价值观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要给。第二个就是向下，这也是主耶稣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向拿撒勒的众人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的，就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就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主耶稣作为天国的王，他去往耶路撒冷呢，就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啊，不是坐在那个世俗的宝座上啊，接受罪人因着惧怕和贪欲的那种膜拜啊，他去耶路撒冷是要以受苦啊，死在十字架上来作王的。那这两个瞎子呢，眼睛被打开之后啊，他们就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说他其实啊蒙了三重的恩典啊，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恩典就是他们。在眼睛没有被打开之前呢，他们灵里的眼睛就已经被打开了。那第二重的恩典就是他还蒙了主耶稣行神迹，在他们的身体上 他们肉体的眼睛被打开了。那第三重呢，就是主耶稣还让他们来跟随了主耶稣，所以我们说他们蒙了三重的恩典。但是我们要特别说，就是他们其实真正跟随耶稣，并不是说他眼睛开了之后才跟随的，他们真正开始跟随，就是在他们眼睛还没有打开之前，他们已经在开始认识和跟随主了。因为我们知道外在的肉眼看见其实并不是真的对耶稣的认知，而灵里的看见才是真的看见啊。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他说啊，我过去曾经凭着外貌认过人啊，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我从今以后却不再凭外貌认耶稣了。因为我们只有在属灵的层面上真正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才能真的能看清我们肉眼能看见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有了内在灵里的开启之后，我们才能够领会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啊。这也是保罗说的，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啊，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万事。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从我们内在属灵的角度重新去解读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世界，这样的我们看我们周围神放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啊，我们就会超越我们啊里面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就会超越所谓的高低贵贱，反而我们看见的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一个啊具体真实的人啊，他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啊，他们都是我们需要去服侍的对象。那同样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儿，或者是被人看为好事，或者被人看为坏事，我们都也能够从中看到上帝的主权和作为啊，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美意。好，那我们简单总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啊，其实今天分享的这个医治的故事呢，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医治人的神迹奇事。所以呢，它重心呢其实并不是啊在强调耶稣医治的能力，而是耶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之前啊，对他弥赛亚身份和服侍的啊再一次的展现，为的是让人来看见啊，并且让人来思想天国的君王是什么样的，他是如何来服侍他的子民的。那最后呢，我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对多马所说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啊正道的结束啊，在约翰福音的20-29节啊，主耶稣对多马曾经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求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看见你属天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就是你在十字架上舍命让我们所看见的。主，我们特别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能看见你带领我们要走的道路，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来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